袁吕谦是杨高清的好朋友，法儿的弟兄，同守常山郡，患难与共，不分彼此，二人是无话不谈啊。杨高清一看他进来，急忙起身让座，来，吕谦，喝两杯，多谢大人。袁吕谦坐下之后，脸色想必挺阴沉。杨高清就问吕谦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大人，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呀、啊。安禄山亲自指挥20万大军已经渡过黄河，奔咱们来了。按日程计算，恐怕不出5-6天就到了。
嗯，人马操练的如何？
都准备好了，
大家士气很高，都准备在常山跟这些贼匪决一死战。城防布置的如何？
也都准备好了。
好啊，另外郭子仪、李光弼二位将军有消息吗？
没有。
昨天我听说，他们跟史思明大战于狼牙山，因此被史思明的军队给拦住了。我已派人催促，尽快向咱们靠拢。
唉，怎么这样迟缓呢？
如果他们二位能跟咱们靠近，何惧安禄山的进犯？吕谦啊，这几天你精神着点，帮着我把常山郡守住，特别要注意民心。
民心没说的，老百姓也愿意帮军队的忙。现在守城的都是青壮年，就是老绕者也愿意搬土抬石帮着官军守城。
那就好，把库府打开，老百姓有了困难尽量要帮助。
是，
这方面我全注意到了，当天无话。而到了第二天，杨高清跟袁吕谦正在厅堂议事，报事的新闻，
报太守大人，
安禄山派使臣下书要面见太守。
嗯，
下书之人何在？
就在辕门外边。
袁吕谦一笑，太守，我不用看这封信，我就能猜到八九。
是吗？
你猜猜看是什么事儿？指定是劝降。太守，您可做好思想准备。安禄山呐、啊，安禄山，你把我看成了庸人了。好吧，咱们二位就看看他信上写的什么。来人，准备刀斧手，点鼓升平，让下书人抱门而入。扎扎，刹那间就见鼓响如雷，杨高清全身披挂，是居中而坐，袁吕谦在侧坐相陪。正这时，使者进来了。
安禄山这个使者讲着不含糊，可是大都督派我来的，
你杨高清敢把我如何？想到这，他把胸脯一拔，脸儿一扬，是昂然而入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来到帅厅之上，
见着杨镐京不跪，作了个揖，参见太守。
杨镐京一看，这人能有30多岁吧，齿红面，体格健壮，从服饰上瞅，起码也是个2品的副将。你是何人？
卑职李明远是也，奉我家大都督所差，致书于太守大人。
书信在何处？
在我怀中。
李明远伸手把书信拿出来，往上一递。杨镐京打开一看，一阵冷笑，看了看身旁的袁吕谦，心说你猜对了。袁吕谦接过去一瞅，可不是吗？把这封信扔到桌上。原来信上说，只要你还帮着我安禄山，你要看清这个形势，我不咎既往，仍然叫你守马常山郡。将来我得了天下，你算我的开国元勋。我希望你早日解除武装纳降，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我大军一到，我把你们踏为齑粉。信的后面全都是恫吓的话。杨镐京冲着李明远一乐，李将军，你家大都督想的不错呀，他把我看成胆小怕事的人了。哎，就这一张破纸写这么几句话就能把我吓住吗？简直是铁不知耻啊。你赶紧回去告诉安禄山，把脖子洗干净了，到常山来受死。滚！如果这李明远乖乖的走了，就没事了。方才咱说了，他觉着他是安禄山手下的大将，不能给安禄山丢人。他一听杨镐京说这种话，这小子还活呢。把脑瓜一拨了，杨镐京，我奉劝你认清形势，如果你不投降的话，唯死这一条路。人生在世有几个死，不就这一回吗？死了可就不能活了。我看不用回去给大都督送信了，你马上投降才是正路。这小子还想往下说，杨镐京大怒，啪一拍桌子，胆大的李明远，你乃是一叛臣，竟敢在朝廷大员面前胡作非为，信口雌黄，这还了得？袁吕谦在，把他推出来杀了，扎晒。魏忠分说咔嚓一刀把使臣脑袋给剁下来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办？这表示决心啊，把李明远的人头挂到敌楼示众。你想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袁吕谦杀完了李明远，就跟太守说，大人啊，赶紧准备吧，安禄山知道信儿之后一定要给李明远报仇啊，一场血战可就在眼前。好吧，吕谦呐，你传我的令箭，准备50000精兵在中关布阵等候安禄山扎实。经过紧急的调动，常山郡就都安排好了。在这一天的早晨，刚下过清雪，
蓝天如洗，太阳刚刚爬上山头，就见常山郡的东关外五万精兵布成五座方阵，几十名偏副将是明盔亮甲，荷刀赤棒活列在太守的身后。再看严镐卿头拧金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腰挎着宝剑，怀中抱着令字旗，眉皱在一起，眼睛瞪着，目视远方，脸绷得像一块冷铁。军阵上一个说话的没有，光听见风卷旗号发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种声音可谓山雨未来，风满楼之势。人们的心既激动又紧张，准备了半年就等着今天了，就好像一个猎人要跟猛兽展开搏斗。天近中午的时候，袁吕谦抬头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就像潮水一样，安禄山的军队就上来，左边一万骑兵，右边一万骑兵，前边是八千叶落，后边是五万步兵，风卷旗号，安禄山骑着大红马亲自指挥着，是压地而来。昨天安禄山就得到禀报了，使臣李明远被人家给杀了，好像没把他气死，心说好啊，严镐卿啊，严镐卿，你真是不识抬举，你跟我碰叫一览即逝，我的大军一走一过就把你踏为粉末。因此他传下令箭，只要破了常山，我放假三天，你们随便来。因此他手下的军兵是嗷嗷之喊呐，憋着最大的劲儿等打仗。严镐卿也不示弱，扭回头对袁吕谦说，吕谦，准备五千骑兵给我挡住大厦，随我来，弟兄们，为国尽忠报效的时候到了，冲啊！五千对三千，八千骑兵在常山的东关外杀了个天昏地暗。简短解说，互有伤亡，没分出上下来，双方各自收兵。安禄山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暗挑大指罢了，严镐卿这老家伙不含糊，经过简短的训练，手下的军兵居然能如此爱战，罢了，在我亲自跟他打话，三十几员副将陪着他，五百弓箭手射住阵脚，安禄山一马突出到了阵前，把鞭子一晃，高声喊叫，对面可是严镐卿严太守吗？赶紧出来与本都搭话。严镐卿
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踢，身后也跟着几员大将来到军阵。援军，安禄山，本太守在此有话快说。严大人，罢了，我算服了你了。都说你是个文官，可你对军事颇有研究，佩服佩服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识时务者乃俊杰呀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你小小的常山郡能挡得住我的人马吗？方才无非是试探性的进攻，真要是打起来你挡不住。严大人，俗话说英雄爱好汉，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，只要你认清形势，愿意下马投降，我保你官复原职，不咎既往，你这常山郡平安无事。如果不听良言，把我激怒，严高清啊，后果你自己想想应该怎么办。我现在就等你的答复，怎么样？
呀呀呸！
安禄山，闭住你的臭嘴，俺严高清乃堂堂的忠臣，岂能跟你苟合呀？你就忘记你当年是个什么出身了，安禄山呐、啊，你不就是个放羊的娃娃吗？给人家当奴才的人呐、啊，后来蒙天子的洪恩，提拔你为东平郡王，三镇节度使，紫袍金带，封妻荫子。你就应当感念天恩，哪知道你知恩不报，还要造反为王，真是罪在不赦。本太守要把你的狗头砍掉，以谢天下。八路山气的直哼哼，严高清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说着话，他一拨马回归本队，问左右哪一个去杀严高清算首功一件。
我去。
大将蔡希德拍马舞刀冲下山坡，是直奔严高清。大将袁履谦为保护太守，飞马而出，晃掌中冰铁棍抵住蔡希德，两个人就展开了决斗。安庆绪请示他爹之后，晃手中的双刀，率领300骑兵前来助阵。这方面大将南齐云晃双枪，带300人也冲上前，南齐云敌住安庆绪，展开混战。这安庆绪一看对面的小伙儿那有20瓦雷，双枪4个枪尖，银甲素袍，很讨人喜欢。他一边动手一边问：“哎，小白脸儿，你叫什么名？”大将南齐云是也。哦，严高清为你个什么官儿？身为参将。哎呦，太可惜了。 南齐曰：“我看你的枪法出众，并非等闲之辈。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在我爹面前重重的保举，管教你身为上将军，意下如何呀？”“
去你娘的吧！
你们爷儿俩一个好人都没有，拿命来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南齐云施展枪法，就站住安庆绪。双方面只打的日子往西转了，还没分出输赢来。安禄山就有点急了，哼，小小的常山郡居然还费了这么大的事，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马不可了。来啊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全体弟兄给我冲！这一句话，三万骑兵，五万步兵是压地而来，由安禄山领着，八千叶落河也玩了命了。这一下唐兵抵挡不住，全线溃退。颜杲卿没有办法，为了保存实力，吩咐一声回城。唐兵撤回常山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挑。等安禄山的军兵到了，守城的军兵开弓放箭，回平炮子滚木雷石，像下雨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投奔安禄山的军兵。刹那间，叶落河损失了将近千人，攻城的军兵也死伤了大半。安禄山气得直哼哼，把牙都咬碎了。蔡希德、安庆绪在在，不行给我停止，轮番攻城，夺咱拿下来，夺咱收兵，给我打！